查经了。我问一下，我的声音清楚吧？大家都听到啊？
清楚，
好，
可以，可以。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正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的现象，主啊，我们真是知道，主，正像你自己所说的，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个世界将像罗德的这个日子，又像挪亚的日子。主啊，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表现，主啊，当以色列复国以后，你说在那里你要施行判断。你把以色列做成约沙法谷，就是断定谷。主要我们真是看见当今世界的政权，他们的撒旦本质，这个整个世界的堕落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仰望你。主啊，但愿你保守我们能够像挪亚一样，即便整个世代全都堕落，只剩下他一个，主啊，他仍然靠着你。能够稳稳地站住，主啊，你说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主啊，我们虽然不配，虽然也软弱，然而我们愿意靠着你，主啊，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主啊，正像今天我们所查的经文的内容，主啊，是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能够把你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都能够。是我们披挂整齐，主啊，在磨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你能够站立的稳，能够靠着你得胜，在你的得胜上有份。主啊，借着这个时间，我们为美国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这个国家清教徒建立的，主啊，今天我们也为着川普总统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川普愿意把这个。美国的大使馆建在耶路撒冷，是吧？因为耶路撒冷是你所命定的永久的这个君王的大京都，是吧？世界各国都不敢，是吧？只有美国，是吧？今天支持以色列的，现在其他的国家全都退缩，只有美国还有一点点的正义感。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特别求你怜悯以色列，继续托住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你的见证。主啊，是你自己独一拣选的民，是独居的民。主啊，过去这七八十年，你保守了以色列，主啊，使他们在历次中东战争当中都靠你得胜。主啊，仇敌蒙羞，你的名得了荣耀。主啊，但愿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继续。托住以色列，主啊，使世人看见唯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主啊，我们把这事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呼求你，主啊，我们信你必为你自己的名成就这一切，因此我们就把荣耀、把感恩、把颂赞都归给你。主啊，今天余下的时间，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正我们马上就要到了五旬节，我们要纪念主啊，你的圣灵已经一次降临，永远与教会同在。主啊，今天你也必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感动我们，保守我们，光照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并且行在其中。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阿门，嗯。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我们的以弗所书的查经。那么，我们进入到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啊，也就是第六章了。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啊，它这个六章的经文，那么前边的三章是来论述啊基督徒这个成为神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啊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呢，我们就得了各样这个天上啊属灵的福气。 那么是怎么得的啊？前面这个就论述，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福气。那么咱们讲过了啊，为什么只讲属灵的福气，而不讲这个属世的、属物质的这个福气呢？那么这件事情呢很简单啊，就是有了属灵的福气啊，属物质的福气自然就有了啊。这个就好像一个孩子是吧？那么他跟父母之间关系正常了，父母家里的物质的东西岂不都是他的吗？是吧？所以说把我们与神这个属灵生命的关系，父神与我们与基督之间的这个属灵的关系建立好了，那么造物的主，这个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东西，那不更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那个呢是不需要再去论述了。当然，神赏给我们的是我们需要的，而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在任何的方面啊，神不是满足我们的贪欲之心，而是满足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当然，神赏赐的比我们的需要要多得多。所以我们需要这么大一个世界吗？所以神赏赐给我们的要比我们实际需要的其实要丰富的很多。但是呢，如果人里边有一个贪，有那个贪心的话，咱们中国人说贪得无厌啊，你就把什么都给他啊，他都不满足，是吧？所以呢，神不是来满足我们的贪婪，神只是这个给我们所需要的啊，而且呢是大大的超过我们实际的需要。那么这样呢，我们不要有贪心啊，神要把这一切都交给我们去管理。那么，既然我们成了这样蒙恩的人啊，那我们蒙恩之人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在乎行为。但是我们的行为呢，一定是我们信仰的结果。如果我们信仰归正了，而我们的生活行为、思维方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表示我们的信仰根本没有变化。对吧？所以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而是我们建立了信仰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建立了信仰，它是一个生命的归正，从罪得赦免、生命重生开始。咱们讲过啊，我们不是复活，是重生，是再生一次，是从一个属灵的婴孩重新开始。因此，是有生命的，他就一定要成长，是吧？所以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重点的就是提到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成熟，这是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生命的意义。有很多人在讨论，我们这一生有什么意义啊？这一生的意义，就是要恢复我们起初被造的目的。意义咱们前面讲过啊，这个周报里边，慕寒里边有讲过，对吧？我们一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对吧？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对吧？一个商品它不能自己说我有什么价值，而是需要它的人，制造它的人，是吧？这个赋予它价值。那么，神是创造我们的，最后呢，又要拯救我们到他那里去的。那么他说我们有什么价值？那才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有什么价值，这个是，我们就会过高过低，根本就不明白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是吧？意义和价值是赋予的，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对吧？有人说劳动创造价值啊，其实劳动不一定创造价值，劳动也有可能创造负价值，也不一定，对吧？所以呢，有一些东西的价值啊，也不是劳动创造的，对吧？而是需要者他赋予的，对吧？ 所以呢，我们人的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活着一生到底干什么？怎么个活法？只有造物的主，他来启示出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个答案就是标准答案。所以这个答案呢，以弗所书里边就记载了相当丰富的一个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六章了啊。前边呢，我们在第五章里边，就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啊，活的人，这个在现实社会当中各种关系，先从夫妻关系开始，然后呢，就上次讲到了亲子的关系啊，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六章的第五节。就是关于主人仆人的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啊，原文。第五节啊，这里说你们做仆人的啊，1401叫 doulos 啊，doulos。那么 doulos 这个翻译成 servant，这个bondman 啊，其实是这个翻译成 servant 是不对的啊，这个翻译呢应该翻译成这个奴隶。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就讲了奴隶啊，应该我不知道这个英文里边为什么都翻译成 servant 啊，其实 doulos 就是slave 啊，就是家中的奴仆啊，做奴隶的。在罗马时期啊，也就是使徒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奴隶制还是。非常的盛行啊，那个时候奴隶是当然呢，可以当做买卖啊的物品，用来斗兽啊，这个角斗啊，这个奴隶它是属于主人的。那么，常常有人啊，这个认为奴隶呢，他不能把它当做人啊，它就是一种。会思考、能说话的一种工具，是吧？对奴隶呢，不能有感情啊，等等等等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罪恶堕落了之后的人啊，对他能够欺压啊，有权利来欺压他的时候，这就是乘人之危啊。奴隶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生活艰难的时候，实在是生活不下去了啊。有钱人也不肯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就卖了自己，啊，或者说是，家长养不起孩子了，对吧？把孩子卖了，是吧？然后呢，因为他是成了一种商品了，是被出卖的了，所以呢，他就没了人的基本主权啊。那么拥有奴隶的人呢，就可以在他身上有任意，待他的这种权利。所以那个是奴隶的。制的社会啊，但是人如何对待奴隶是取决于奴隶制吗？我问一下大家，人如何对待奴隶是取决于奴隶制这个制度吗？是不是？
不是，
哎，倪大哥说为什么不是？
因为这个制度是人定的，人都是罪人嘛，所以，不可能，和奴隶之间的关系会做到像主一样的这个爱世人、爱邻居，这种心情没有的话，任何制度都不能解决。
好，这个我的问题啊，是人就是在奴隶制的社会里边啊，人对待奴隶的对待方式、对待态度、对待原则， 是取决于那个制度吗？其实不是，是取决于这个奴隶主，取决于这个人。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图画，也是我个人在所有的圣经人物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圣经人物。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和他家中最老的，那个奴隶。那么，这个当年呢，亚伯拉罕是准备把他的家业，来传给这个奴隶的，因为亚伯拉罕自己呢没有儿子，所以这个人也不是，他是生在大马士革，是生在他家里边的一个奴隶，是吧？但是以撒后来出生了啊，这个以实玛利也出生了，那么后来呢，以实玛利被赶走以后，家业的继承权就归给了以撒。但是，作为这个以利以谢的这个奴隶啊，他却没有嫉妒以撒。那么，在亚伯拉罕打发这个奴隶去给以撒娶妻的时候，如果怀恨在心的人，会不会这个时候，反正亚伯拉罕已经老了嘛，对吧？是给以撒下绊子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没有。那么主人可以把那么多的金银交给这个主人啊，交给这个奴隶，这个奴隶可以那么忠心的去为他的主人去办事儿，是吧？你看他到了这个拉班啊，这个利百加的家里头的时候，当这件事情办成了，当然他。风尘仆仆跑了那么远，对吧？他在那个家里边拿去那么多钱，那家里边肯定人会很热情地招待他。那么他趁机在那里吃吃喝喝玩几天，不是很好吗？他不，他立刻就要走，第二天就要走，是吧？对他的主人的忠诚，啊，他那个忠诚的内心，真的是。哦，反正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就是非常让人感觉到，太美好的一个图画了，是吧？所以他从内心里边对他的主人，不是一种，被鞭打之后的那种无可奈何的仇恨，是吧？无可奈何的做事儿，而是甘心乐意的，啊，甘心乐意的，他是非常主动的去。为亚伯拉罕，为他的主人来做事情，啊，非常用心，非常主动的，甚至于是在神面前迫切祷告的，来为他的主人做事儿，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第五节这里说，你们做奴隶的啊，咱们把这个原文把它准确的翻译成原文啊，就你们做奴隶的要。惧怕战惊，这个惧怕战惊不是怕奴隶主打，是吧？而是一种谨慎的态度，像敬畏神一样的啊，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做事情。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是具体执行事务的人。那么你随随便便或者不忠心或者怎么样，那事儿可能就给办坏了，是吧？所以主人把事情托付。这些奴隶去来完成，那么奴隶对于主人就是要存着惧怕战惊的心啊，就怕生怕把这个事儿做坏了啊，所以这个我相信当年的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啊，这个老奴隶，他在为亚伯拉罕为以撒选妻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他的内心，他不是惧怕亚伯拉罕，他是惧怕把这个事儿干砸了，啊，所以呢，他是存着谨慎又谨慎，这个，然后这个惧怕战惊啊，唯恐把这个事儿办坏了，小心翼翼的 他把这个事儿，所以他一旦办成了以后，他马上走，是吧？就好像怕在那里丢了什么东西似的，所以这个战惊惧怕战惊啊，他唯恐把这个事办坏，对吧？是这种的惧怕战惊的内心，然后用诚实的心听从你肉身啊，你们肉身的主人。所以这个这种的状态啊，或者这种的描述，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个老奴隶啊，他在为以撒选妻这件事情上，真是一个完美的例子。然后这里就说到了啊，说你为这个肉身的主人，也就奴隶主啊，为他来做事情的时候呢，就好像为基督做的，你听从这个主人，好像听从耶稣基督一样的。大家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对吧？咱们从小听的歌呢，就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是吧？这个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对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首先咱们说啊，保罗他写这句话，是不是支持奴隶制呢？有没有这种嫌疑？所以有人说，你看圣经是支持奴隶制的，大家怎么看？大家怎么都不出声啊？说，满堂灌。是不好的啊，大家说说话。好像整个查经班就我跟你大哥对话 是不是圣经支持奴隶制呢？
我觉得不是，
说说。
神就是给人一开始就是有一种次序嘛。那每个人在每个人的位置上，那你就是要按照你的次序，就这个规则。我是觉得。不是的，就像他敬畏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会这么敬畏，这么忠心？那这也是神教导我们，我们对神的态度，也是要这样忠心，这样子的敬畏他嘛。虽然是我们看不见他，可是你，我就是说，时时刻刻心里面就想，哦，他是神，那我做什么事情，我就有一个敬畏他的心，不是说惧怕他，是。敬畏他，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比如说，我做事情，我在家里，我做这么多家事，我做这个做那个，做这样做那样，对吗？可是我就会想，哎呀，我是在服侍神，那我就不会去埋怨，就不会那个，我就甘心的就，哦，我该做的我就去做了。我是这种心态，我不知道，我只能这么说。
很好，很好。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补充的？
我想补充一点，
哎，
就是在圣经里面，就是他不是就是从这个奴隶啊，这个奴隶的这个观点啊，是他以生命啊为本啊，就是这个源头就是生命的尊贵性。那么在生命的尊贵性里面，首先是父啊，他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然后又在他的爱里创造了我们。所以这是父和子的关系，而且上帝创造亚当以后，马上就为亚当，从他的肋骨里取了，肋骨造了亚当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成为他的妻子，就是这是在爱里面连接的夫妻的关系，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那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他是在讲究就是 我们在受造的位分上，对神绝对权柄的那个顺服，就是在忠心上，在凡事听从他，因为后面强调的是听从基督一般，好像基督的仆人。所以，刚才牧师讲的那个例子，就是确实是圣经里面非常感动的一个主人和奴仆之间，他们那种，就是奴隶对主人的绝对顺服，然后亚伯拉罕对主人完全的爱，他就把以利些当成他的儿子，所以他事先是想让这个以利些来继承他的产业的，但神说不是，必须你自己要生的。那后来他跟夏甲生了孩子，那他又说以实玛利活在，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必须是你和撒拉生的就是要生出以撒生应许的孩子以撒，然后接着以撒得着雅各，然后接着雅各来得着以色列，就成为他祭司国度的建筑、救恩的见证。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是强调的前面是强调的，就是父在他的爱子的宝血里面救赎了我们，又在这个就是教会就是主耶稣用水接着到要洗净的，要成为他的这个带去的心腹，去赴羔羊的婚宴。所以在这面前面讲的这一系列的关系，又讲到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之后来强调这个主人和仆人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主手中的工作嘛，就是在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事工上不管是他所吩咐的大事小事向着他忠心的这个态度上，那么我们就是好像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就是使徒保罗其实也常常称他是仆人，大卫也称他自己是仆人，诗篇里面很多就是我是仆人，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但是不完全是了，就是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就是因为以色列蒙召就是神的儿子，神说以色列他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儿子，让他们出来那要侍奉我，所以在侍奉的这个关系上来说的话，我们应该以这个就是奴仆的心态其实这里面是强调了一个更深沉的这个爱的关系吧，就是。因为我们是受造嘛，那神是他是造物的主，所以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不大明白，不明白的时候，那就是向着他有这个刚才那个姐妹也说了，就是敬畏的心、顺服的心所以这个是圣经就是给我们就是在这个生命的这个前提下。所以那个《生命记》里面也说了，这个奴仆就是他的这个在主人家里面生的，他又爱他的主人，然后愿意这个他的主人又给他娶了妻，生了儿女，那么他不愿意出去，那他就可以直接就是顺服主人，那么在他耳上就是钉一个在门框上这个耳朵上钉上，表示他是永远归属这个主人。所以耶稣基督是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的生命是属他的，是顺服他，归给他，这就是一个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个，就是除了在神给我们所设立的这一切关系之外，对他的那个顺服、忠诚、忠心，这是我的一点理解感谢主。
谢谢师母姊妹的补充哈。好，对，新约作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把自己称是耶稣基督的奴隶，都把自己称圣经里边说他的仆人他的仆人都翻译成仆人，大概是人对奴隶这个字呢，太负面所以就避免使用奴隶这个字。其实"奴隶"这个字，按原本的意思，它不应该是很负面的。圣经里边不支持任何的制度，也不否定任何的制度，没有明确明文的否定，对吧？但是呢，就制度而言大家不要误解我就制度而言，这个奴隶制是非常好的制度，对吧？那么圣经里边之所以不反对奴隶制，因为它不坏。那么为什么奴隶制会出现了问题呢？ 其实不是这个制度出了问题，是人出了问题。当然，制度是为人服务的，因为人出了问题，这个制度就出问题了，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奴隶制啊里边的奴隶主和奴隶都能够像亚伯拉罕和以利以谢这样的关系，那奴隶制岂不美好的？不要说太美好，对吧？那么奴隶主怎么样能够不欺压奴隶呢？只有一个，那就是他里边有上帝的爱来充满。所以咱们中国人啊，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奴隶心态的，是吧？这个心态好还是不好呢？很难说。它原本是好的，对吧？咱们中国人都把地方的官员称为什么？称为父母官，对吧？啊，我们把我们的县大老爷啊称为是父母官，所以有很多人嘲笑中国人改不了你的奴性。其实奴性没有什么不好啊，只不过是因为奴隶主出了问题了。所以，当别人信任他们，愿意向他们忠诚，愿意服从他们，听他们的话，就好像圣经上所说的啊，这个仆人要听从肉身的主人啊，就好像一个这个百姓是吧，对待县官啊，对待这个官员，那么就像对待主耶稣一样的忠诚和顺服，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呢，问题就出在这个县官啊，他不是按照主耶稣爱众人那样子的去爱他的黎民百姓，是吧？而是利用了别人这种忠诚，而去压迫、剥削，是吧？甚至于欺压，是吧？奴役。那么这个问题呢，不是出在这个制度上。也不是出在这种心态上，而是出于人性。所以，由于人性不好，所以呢，把一个原本非常有效、非常好的制度给玷污了。奴隶制就成了一个很糟糕的制度，因为呢，它无法限制人的罪性。因此就变成了故宫，啊，所以我们叫做封建制了，是吧？都是打长工、打短工啊，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被雇佣的和雇佣者之间的关系呢，不像奴隶那么锁定，啊，奴隶主这个雇主在这个雇员的身上。那只是一个你出卖体力，我给你钱啊，只是这么一个交易而已，对吧？这里边就没有了感情的关系，对吧？奴隶主可以爱他的奴隶，奴隶也可以爱他的主人，因为奴隶是不拿薪水的，是吧？奴隶是主人养活他的，是吧？这个就跟父母跟孩子是一样的，是吧？但是呢，由于人性坏了。所以呢，就把一个原本好的，体系无法实行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说，我们的总统啊，是吧？我们把他称为主啊。当我们祷告主啊的时候，那我们实际上称自己是什么？看自己应该是什么？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那就是奴隶嘛，
哎，我就是一个奴隶啊，所以我是甘心乐意当主耶稣基督的奴隶啊。保罗这些人都称自己是主耶稣的奴隶。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的奴隶，那是一种荣耀啊。就像咱们清朝的时候啊，这个把一些人称为奴才，对吧？那我们也把这种奴才的奴性啊，现在很贬义的来看这件事情。其实当时的社会不是这样的，是吧？ 如果我是某某王爷家里奴才，那我是很有脸面的，是吧？奴才他是不拿工资的，不像今天你工作几小时给你多少钱，那是家里边的管家，家里边的这个，那主人是要按时候，发粮饷，按时候给你养活，在这之外，可能你还可以有很多的优待的，是吧？在这个家里边，你代表着这个家的。所以，当这个主人啊，他要办一个什么事儿，他派他一个家奴去，这就跟派他自己的孩子差不多的，是吧？那就代表着这个主人的，因为他是主人所拥有的，他和主人之间互相之间有一个拥有关系，是吧？所以像一个小太监是吧？他出去，他拿着这个圣旨，那大家就得在他面前跪下，那不是向这个小太监跪。而是小太监，他是代表了这个君王的身份的权柄的，所以呢，这个本来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是呢，由于奴隶主他拥有了这种权利以后呢，他的使用这个权利的原则错了，啊，使用这个权利的原则错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啊，使徒保罗被圣灵感动，写给奴隶的信的时候，没有鼓动奴隶去造反，是吧？没有说这个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是吧？我们要砸烂旧世界，推翻奴隶主，我们要自由。保罗没有这么说，而是要向主人忠心，向主人忠心，忠心到一个地步。就像对主忠心一样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更深层的来理解圣经里边所提出来的观念，这也是神的观念。因为将来我们在天国啊，包括今天我们跟上帝、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那不是雇佣关系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就是主耶稣的一个奴隶，是吧？所以我们从来不接受教会是给牧师发工资的，那是不懂得属灵原则的人说的话，是吧？他好像他是给耶稣打工的，是吧？给教会打工的，那他就成了一个雇工心态了，是吧？他就不是牧者心态，更不是儿子心态，是吧？所以说这个一个传道人啊，一个牧师，那么教会代表上帝或者替上帝，把他养生的钱给他，所以牧师他不是8小时工作制的，是吧？他是一心一意用他全部的生命和精力，要来完成，主耶稣所托付他要去完成的这个使命。所以，教会的侍奉是他的使命，不是他的工作，对吧？所以，这个观念呢，要搞清楚，对吧？如果雇工心态，那就是说，你发给我多少钱，我就干多少活，是吧？8小时之外免打扰，是吧？然后就出现雇工的心态。那么，耶稣用宝血。重价把他赎回的这个就不存在了，对吧？他就成了一个老板跟雇员之间的关系，老板是老板，雇员是雇员，没有关系的，只是我抽时间给你做工，然后你给我钱拉倒啊，各自回家，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仆人奴隶不一样，奴隶是主人拥有他的啊。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也说了啊。就是我们是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宝血重价把我们赎回的，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有这种奴隶心态，其实是健康的，是美好的。我们不是自由人，知道吧？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属于他的人，我们不是自主的人，是他主的人，所以我们称他为主。我们。是拒绝自己，完全顺服他的人。那么你说这样的话，你不是很低级吗？ 其实低级与高级，与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是不是奴隶没有关系，是吧？我们在耶稣面前做奴隶并不羞耻，我们属于他并不羞耻。就像圣经上说，亚伯拉罕的妻子，这个称亚伯拉罕啊，你看我这个脑子哈，忽然间又想不起来，萨拉啊，当萨拉称亚伯拉罕的时候，圣经说他称亚伯拉罕为主人，那么他翻过来就把自己当做奴隶，对吗？所以中国人古代的时候啊，女人也是在丈夫的面前把自己当奴隶的。啊，所以，我们看《水浒传》那个时候啊，这个电视剧里边，古代的这些人，他都女人丈，这个在这个妻子在丈夫的面前自称什么？妻子在丈夫的面前自称什么？
奴家，
哎，自称奴家，是吧？自称奴家，就表示说我认我的丈夫为我的主人，啊，我自己是他的奴隶。对吧？他拥有我，是这种关系啊。那么这个关系是，对这个女人的一种羞辱吗？原本不是的，是吧？原本是这个丈夫爱她，像基督爱教会，为她舍命，是吧？所以它是一种彼此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作为奴隶就不是一种耻辱了。有很多人认为我们要自由，其实主耶稣来，他就是要叫我们得自由的，对吧？但这个自由不是说我们没有主人，我们为所欲为，这个叫做自由，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啊，这是一个很深层的，大家仔细想啊，这是一个我们生活在所谓的民主社会，所谓的要自由，要人权啊，要什么这个各种这些东西，在。这是撒旦魔鬼给我们，吹嘘的某种这个很多的谎言，把我们的脑袋都给洗的，糊涂了，是吧？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是正确的。当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里边，我们仔细冷静的去思考的时候，其实跟我们今天社会上所流行的这套东西，我们今天这个个人主义，对吧？这个孩子不认爹，是吧？这个工人罢工，这个要求怎么这个那个？你要知道，如果我们鼓励这些东西的话，难道工人没有贪心吗？对吧？是老板有贪心，工人没有吗？你向工人妥协，向工会妥协，工会会不会也得寸进尺呢？对吧？所以，如果人是罪人，民主难道民就没有贪心吗？就没有罪吗？对吧？他就没有罪性吗？你把权力交给多数人，多数人拿到权力以后，他就不会腐败吗？其实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不要跟着这个世界去瞎搞啊。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其实为什么世界出了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所以，要想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改变制度，而是改变人，对吧？这个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在搞民主，是吧？这个拼命的搞民主啊，以为把权力放在了笼子里啊，这个权力就不会作恶了。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谁来管这个笼子呢？是吧？管笼子的人会不会比这个笼子里边的这个兽更有权力呢？啊，就好像我们动物园，我们把狮子。弄到笼子里边去了，是吧？狮子不能任意伤人了，可是人也可以任意伤害狮子了，对吧？我们可以把狮子弄去，叫它在这个杂技这个 circus 里边啊，这个杂技团里边，马戏团里边，是吧？让狮子做奴隶了呢？所以在这个里边，说用民主来把这个权力放在笼子里。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想，对吧？但是很可惜啊，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这样想。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明白，我们不把任何希望，建立在任何制度里头，任何制度改变不了人，人不改变，任何制度都没有用。但是如果人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得着耶稣基督的爱，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奴隶制度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今天的教育啊，圣经其实给我们更深层的看见。所以，这里对奴隶的教导就是说，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不要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为奴的、自主的，都必这个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对吧？所以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么这个时候，他不只是单方面的要求奴隶啊，同时呢，他也要求主人呢。那么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就不用说了，要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啊，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对奴隶主要求不多，一句话。那么，其实主耶稣就是奴隶主的榜样。主耶稣对我们是拥有关系，不是雇佣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的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太深入的去探讨，是吧？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应当具备。忠心服侍这种心态，无论我们在这个工作单位的服侍，还是我们在家庭里边，还是我们在教会当中，还是我们在社会上，啊，比方说我们开车在马路上开车啊，我们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不是给公路局遵守的，是吧？我们是给自己、给他人，这个就像我们来。这个给主遵守主的命令一样，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最好的守法公民。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都要建立这种观念啊。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个常常就把这个事情就给忽略掉了。不是的啊，圣经里边的教训，但愿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好，关于这个做仆人和做主人的这一段啊。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吗？如果没有，
我就补充一点，张老师，对对，
哎。
刚才这个题目是很深的哈，但是从这个刚才张老师讲的呢，这个核心我已经这个明白了哈，就是我们是基督的奴仆，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哈，自从你说人之间人受造以后呢，人是服在上帝的权柄下的。浮在这上面权柄下的是蒙福的，就像这个水渠里的水，它在水渠里呢，流，这个水就造福人类。你这个水泛滥了，上来了，那呢就成灾祸了。所以人如果在神的话语中生活，那是自由的，那他这个享受自由的。但是神造人，他没有给人完全的这个自由，它是相对的。那么这个相对就是说呢，你看神，是全智的、全能的，但是他可传递性就是传给人是有智慧、有能力，是吧？神有创造力、创造性啊，神创造哈，那人也有创造、发明、创造嘛，是吧？这传递个，那么这个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呢，这个不要神的这个管制了啊，人要这个更大的自由，你像这个夏娃让他夏娃犯罪，那就是。这更你要更大自由，你就犯罪了，对不对？因为你超出神的话语之外，他就是犯罪了，是吧？那么你这样的话，就是说人犯罪以后呢，那么我们从挪亚这个醉酒以后看他讲的一些哈，就是说，这个谁要谁做你谁谁做谁的奴仆啊？
他讲到了这个寒，寒呢，要做这个散，和这个亚佛的奴仆哈，怎么样哈？就是讲到迦南哈，你看那里谈到了，从最开始，在那个时候他谈到了这个奴仆哈，为奴，那你这个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看，就是哈，神设立了人管人的制度，就是说你不要神管了，那么好，就是人管人，那你今天你到哪儿都有人管你，管在一定程度上就。一定程度是限你自由嘛，那管得严了，就你成为他的这个奴隶，就成为所拥有品。奴隶他就是说是最低的了，最低就是说他是他的所有物啊。你看这个你一些人从人堕落的天性说出的话，那么他这个你耶稣是不会说这样话哈，他的门徒都不会说。你看柏拉图说过这样的话。他在这个理想国里，他说这个最后呢，就是四海之内皆弟兄，但是没有唯独没有奴隶，不可能有奴隶。而且他谈到了这个，他说这个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正如工具是不会说话的奴隶一样。你看他这样谈，说你是个工具，人和奴隶和工具是一样，就是为主人所完全占有拥有的哈，所以他在这个时，他在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在这个当时那个希罗社会中，一个奴隶把一个叫奴隶主把女仆给玷污了，那么他这个女仆，他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呢，你要养着她了，或者说呢，就是说，你要把她就赶走了，或者是给一笔赔偿，他这还有的。但是你要从这个发展过来看啊，就是这个人建立这种的这个人这个制度哈，你要还是从希伯来的旧约圣经是最人道的，就是神设立的。就摩西，你看说摩西因为你们刚硬，所以他就允许你们休妻。但是你要从看那个，他讲到奴隶他有个自由的时候，就是说，大概是50年禧年的时候，可能奴隶就自由了。你欠的钱，欠的什么，这个。到那年就这个债也不用还了，他有一个，所以是最人道的，还是从旧约中？那你看中国过去，那你看这个从西周，我就看到那个时候周武王就是这个王侯伯，就是王，侯，士，就是军人，大夫，然后庶人以后呢就是奴隶，中国有奴隶，中国只有是在那个谁的时候呢？再有这个公元8年。王莽改制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解放，他就说不可以奴隶买卖了，这个怎么样哈？那震惊朝野，当时就是王莽唯一做这个决定啊，但是他不是说完全废除了。你像这个到这个美国这个南北战争，1860年，林肯宣布废除黑奴学，你看他持续多久这个东西？那今天来讲的话，你中国有这个等级制度，你的印度是一样的。印度是这个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首陀罗下边就是贱民，贱民跟奴隶是一样的，而且他那个前边那几个可以通婚，大概婆罗门是祭司，然后刹帝利是武士，吠舍大概是就是介于首陀罗中间，那他这前3个是可以通婚的，那后边呢，你像首陀罗还有下边有贱民什么的，那都不能的。印度现在还有大概2亿的这种贱民，就属于流浪的呀，他是上不了户口的。他现在还有这个国家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你到欧洲，它是一样的，是吧？你欧洲当然了，它是我们看到这个，它是个王侯伯爵其子男下边就不设了，那下边也是那都是很悲惨的。你在这个意大利那个你在罗马西塞罗他的作品中，他都谈到了，是吧？这个。所以这根深蒂固的，那这个我们说这个到今天来，因为它通过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呢，各国的竞争，那么它有一些改变。因为你如果再实行这个的话呢，那你可能被那个国奴役了。它不光是一个民族内奴役，它跟那个国家奴役你。你像日本侵略中国啊，你再高的官也是成为奴隶，对不对？他抓住你了，你一定是劳苦苦力苦力是吧？怎么样的是吧？看你有没有价值，怎么能这个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国家之间，他比较啊，他要有些改进啊，怎么能够更好的去这个赚取最大利益？他还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这个国呢，国与国之间怎么更好的去压制别的国家，争霸这个？ 所以这个耶稣就说嘛，这个你看耶稣说，他都回到一句话，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就是不满足，现在人不满足，那么他一定是不满足的，因为这罪在里边，他这个纵欲无穷的，他不满足。但是他这个，那今天你看中国来讲，虽然他没有什么，我们小时候唱什么啊，这个千这个翻身农奴，这个翻身得解放。啊，做主人呐、啊！那个时候我们看白毛女什么的，那好像是解放。你看现在中国农民工，这个地位上不了，很多人农村进到中国城市，他上不了户口，这都是社会中国是有等级的，它等级也是很严明的，是吧？因为这个我小时候是分22级的，是吧？这个中国本科一毕业就到了这个大概是19级，啊，然后那个你像我们东三省，那大概最高是进来大概是个6、7级可能，就是4、5级上不来了，对吧？你像说，我听说陈毅是5级，那到我们东三省没有这么高大干部，他分这个很清的是吧？这个东西是吧？那现在在根深蒂固的人的心中，仍然很重的。那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主要我们感谢主哈，因为从我们来讲，你看保罗在罗马受这个当这个。受压的时候，跟这个士兵捆在一起，那他就说呢，那我是捆绑，其实我心里自由。就真正为奴是旁边这个士兵，因为他是撒旦的奴仆，撒旦捆绑着他，那我是自由的。今天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原职位置上，你打工，你给人家，你上面有老板，但是他没信主，那他是什么呢？他就是奴隶，是撒旦的奴仆，罪恶、死亡、撒旦这三股城市。捆着他，他脱不了的，这是个律。但是我们呢，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边，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是新造的人，而且是我们是主的，愿意在主，因为主是就是主神嘛，在他回到原有，你心灵自由了。真正的奴隶，今天我们看好，并不是你在哪工作岗位上，你或高或低，你再高啊，习近平川普，但你不信川普，我要是他信了，你不信，仍然是。这个被这个捆绑是吧？所以我们基督救赎了我们哈。这个我分享这点说的长一点啊。
我想读一下，启示录22章的这个其中，那是启示录22章的水圣经的最后一章经文，那就，是新天新地了啊。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啊，因为启示录20章，第6节已经说了，就是第一次啊，就是在第一次复活的人有份了，那就是凭信忍耐到底的啊，向主忠心到底的啊，就是。在千禧年里面，这些人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么，启示录22章里面专门就提到了这个，讲到，就是生命水的河啊，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啊，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然后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一至万民。然后第三节专门强调，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然后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仆人的心态不单是在今生有的，在永恒里面也要需要，就是在今生操练成熟，然后在永恒里面依然要具有这种心态啊。所以这个圣经在这个。启示录，然后最后一节经文在新天新地当中，依然就是强调了这个，就是作为仆人来侍奉主人的那个心态，作为儿女侍奉父亲的那个心态。当然，因为我们的神是王嘛，所以他是王的，当然我们这些继承产业的也都是是他的这个王室的儿女，但是依然具备这种心态是要。像仆人侍奉主人那样啊，所以，非常重要。主耶稣自己也说了，就是将来就是这个进到永恒里面的，跟他一起坐席的主说，我要来侍奉你。所以主耶稣就在肉身当中已经活出了这样的一个尊贵的生命、荣耀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在这个有生之年好好的操练。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也是具备这样仆人侍奉的心态。 感谢主。
我们谢谢王彤弟兄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料啊，也谢谢这个师兄姊妹把这个新天新地在永恒的添加里边啊，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在那里没有咒诅了，是吧？这个主的仆人们啊，要侍奉他。你看我这里特别把这个仆人又拿出来了啊。1401，他的这个原文代号啊，仍然是社会制度，就是奴隶制度里边的，相对于家主的，在奴隶制度里边的奴隶，是吧？所以那里没有咒诅，是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那是为什么会没有了呢？是吧？当然，奴隶也不会嫉妒他的主人。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之所以仇恨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仇富，对吧？看到富人，我们就会仇恨。那一方面呢，确实有一些富人呢，他们这个为富不仁，对吧？欺压穷人，剥削穷人，这个是不对的，对吧？但是主人他一定会比奴隶拥有的东西更多。那么奴隶有可能会想到，我为什么？我是个奴隶，你就拥有的比我更多，是吧？圣经里边有一句话，因为我们到永恒新天新地里边的时候，主耶稣说啊，到了时候呢，要看情况。这个有的人管10座城，有的人管5座城，那么还是有不一样，对吧？那么管5座城的人会不会嫉妒管10座城的人呢？会不会造反，去抢夺，过这个管理10座城的人的权力呢？会不会？
不会，
为什么不会？答案在哪里？为什么不会？
因为那时候主耶稣 他做王了嘛，他管理呀，我们都顺服他，我们就像奴仆的心，我们。大家就是这样，不会嫉妒了嘛，不会去，因为有爱了嘛。
爱是不嫉妒，那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3章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说爱是不嫉妒，所以只有在爱里才会把嫉妒除去，对吧？所有的嫉妒都是出于非爱思想，出于非爱行为。那么这个在新天新地里，在永恒的添加，那是爱的海洋，是被爱所充满的。那么同时，也是有义的。那么义，它是在爱的基础上加上真理，所以呢，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这个真理啊，是爱的原则，爱的表达，它不是随便乱爱的，是吧？它是在真理的原则之下，真理的这个规范之下，约束之中来，爱的，是吧？所以奴隶制度要能够好好的发挥它正常应该发挥的作用的话，那只有奴隶和奴隶主都是被基督的爱所充满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奴隶就不会出现剥削压迫的问题。奴隶因着爱主人，他就会忠心，对吧？他就会甘心乐意的付代价，是吧？那么主人爱他的奴隶，是吧？他就不会剥削他，他就会给他所应该所有的。那么我们话说回来啊，为什么 要有奴隶主和奴隶呢？为什么这个不让大家都公平呢？为什么？好，现在11:20啊，我们休息一会儿。这个我们今天不再往下讨论了啊，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今天我们就讨论这个话题就算了啊，也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这里有一点点的事情啊，所以到12点的时候呢，我们祷告结束。如果有问题的话，赶紧提；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结束了，因为我是稍微有点事情啊，完了这个不能搞得太晚啊，那这个跟大家先说一声。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休息短一点吧，休息10分钟吧，休息到11:30，我们回来好吗？